好，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聚集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可以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查考约翰福音，我们更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过得更丰富。我们恭敬的把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习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一定都听都读过约翰福音，对不对？啊，如果你是从马太福音开始读，然后一直给他读下去，读了前面三卷书，三卷的福音书，你会发现好像有很多的东西重复了，有一些东西已经讲过了，然后又这个故事也是一样发生过。那当你进到约翰福音来的时候，你感觉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好像跟前面三卷福音书有很多的不一样，你好像这个交响乐曲换了调一样，好像调子不一样，一开始就把你调到天上去了，这一开始你就听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你感觉到好像很玄的东西，好像不是在地上的事情。这个是约翰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这卷福音书是很不一样的。这卷福音书就是要让你认识这一位从天上来的这位耶稣，他本来就是神，他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他虽然是从天降下来，可是呢他仍旧在天。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约翰福音的这个整个的写作的这个方式啊，好像有很多的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一卷福音书事实上是可以说是很容易可以阅读的，因为这一卷福音书是用的文字呢是比较浅显的文字，约翰很少用那个很大很艰深的字，而且他的句子的结构都是很简单的，都比较属于是亚兰族那种类型的，这种用平行啊对比啊这种简单句子。那如果你读这个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现保罗这个有学问的人，他用的字比较艰深比较大啊，有的时候他一个句子写得很长。如果你读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你知道原文呢就只有一句话而已，这么长的一个段落就只有一句话。如果我们在写英文的时候，你一句话写了那么长，那个老师一定跟你说你这个英文太差了，一定要把它简化成一小段的一句话一句话。那约翰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让人读起来呢不会好像说我一定要读到很后面才能够知道他前面这里到底在讲什么。约翰福音对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也是很容易可以接受的一卷福音书。就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说约翰福音呢可以让小孩子，好像这一个池塘一样，让小孩子在这个池塘里面戏水不会溺毙，但是呢约翰福音也可以让大象在里面畅泳，畅泳无阻。所以就是表示说这卷福音书是可以很浅也可以很深，不管你读了几遍，你读了几十遍几百遍，你都发现哇，这个意境是可以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卷福音书它是用简单的文字所写的，那它是在描述很深奥的这个真理。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呢就是要介绍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个神成为人，耶稣基督的神性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显明的非常的清楚。 透彻。那马丁路德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有一个暴君他把这个圣经都给毁了啊，都没有圣经了，只剩下约翰福音还有罗马书，那么呢基督教就不可能被消灭，表示说福音的精髓都是在约翰福音显明出来，那这个福音的精义呢，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呢，在罗马书是阐述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卷约翰福音可以说是让人最喜爱读的一卷的福音书。我不知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喜欢读哪一卷，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最喜爱的就是约翰福音，我读了实在是读一遍觉得不够，再读第二遍，再读第三遍。我在信主的第一年我就开始背约翰福音，我们的牧师说你如果能够把约翰福音背起来的话，那么你的信仰啊你就会很清楚了。我们在美国啊都认为说背东西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可是中国人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背三字经背四十五经背这些东西，我们以为背的时候不理解，所以呢背也没有用。可是呢这个东方人的教育方式是先让你记起来再来理解，西方人说你先理解再来背它，就会记得它，事实上他们也不背，所以连九九乘法都不背，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呢当我开始背约翰福音的时候，哇我就越背越感兴趣。那当我背了前面几章的时候，我就背给我哥哥听，我说我已经背了好几章了，你要不要听听看我背的怎么样，我可以一字不漏的一直背下去。所以你知道这约翰福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卷福音书，你越读越想再读。虽然是过了三十年了，我没有办法，现在年纪大了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背起来，但是约翰福音整个的内容整个的精髓，因为在刚信主的时候把它读得很熟，所以呢这一卷福音书整个是好像深入在我的内心里面。当我们想要跟人家解释福音的经义的时候呢，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这卷福音书是最广泛被阅读的一卷福音书，有一些的国家很难把圣经带进去，所以呢这个宣教士他们就是带这个约翰福音的单行本，很容易很小很薄就可以发出去，很容易放在口袋里面，所以很多的国家就是只有发行约翰福音，因为那个地方像回教啊像反对基督教的地方，所以约翰福音是被最广泛阅读的一卷的福音书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呢他们临终的时候呢也很喜爱约翰福音里面的很多的很多的应许。我的祖母她是八十几岁才信主，她信主之后两年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她不识字，所以呢我常常就讲圣经的故事给她听，然后她很喜欢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些的故事。当她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家里的人，我的姐姐们，他们都还不信主，他们就知道我的祖母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们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口渴，要不要喝点水，他都不讲话，然后问他说你会不会饿，想不想吃点东西。事实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快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我在当兵，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就赶快回家。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读约翰福音给他听，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讲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哦。那我给他读这一些经文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这样的话，他说我问他说阿嬷，我们都叫他阿嬷，你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有，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耶稣现在带你到他那里去好不好，他说好，就讲这两个字而已，他离开这个世界就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啊，就是让我们对这个信仰是很有确据的。 那你想约翰福音看起来好像这么浅显易懂的一卷福音书，可是是在所有福音书里面最多让学者拿来作为论文的题材的。我在三一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论文也是写约翰福音，因为我已经背了约翰福音，所以我觉得写约翰福音对我来讲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当我开始写那个论文的时候，我发现啊，没那么简单呢。哇，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讲到这个整个神迹的这个整个文章的这个架构，我才发现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学者他要选择约翰福音来作为论文的这个题材，因为很 challenge， 很多的挑战。那我们小孩子呢背圣经呢也很多都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像这一类的这个背的这个东西，我们很多的圣经节都是让小孩子来背，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小孩子呢背圣经比我们大人还快，所以如果你给他有奖品，他下个礼拜他就把你今天这个礼拜要他背的东西给背好了，因为他知道有奖品，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想看小看说小孩子从小背圣经，事实上呢他从小背的圣经一直到他年纪很大了，甚至他年老的时候他还可以想起来他小的时候所背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现在背东西明天会不会记得，但是你的小孩子你的小孩子现在背的可能他30年之后他还能记得起来，因为已经在他的脑海里面重复不断的在那里不知道几百遍几千次，然后又在教会里面一直听那些话，所以呢小孩子背圣经对他的信仰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说是可以一生受益的。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翰福音，但是呢在讲约翰福音之前呢，我们要先想为什么圣经有四卷福音书，为什么不选一卷就好了？为什么要有四卷呢？这个问题是好像在很多人的这个脑海里面。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前面的三卷福音书，你更觉得纳闷，这么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重复的，那为什么需要这个三个作者来写呢？事实上你仔细的去看这个四福音书，每一个作者他的观点都是很独特的，每一个作者他用的单词也是不一样的，虽然是他讲的是同样的故事，但是呢他所写的文笔也是不同的，他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四福音书有哪几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OK， 有四卷的福音书。那约翰福音呢是最特别的，刚刚我讲到说约翰福音呢跟前面三卷福音书不一样，所以前面的三卷叫做福类福音，或是叫做共观福音，英文叫做 synoptic 就是放在一起，那在 optic 就是那个光嘛，就是看的意思， OK， 所以你一起可以放在一起来看的，来对照的，那个叫共观福音。那约翰福音呢没有办法放着一起看，因为约翰福音有 92% 的内容跟前面三卷福音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要知道说这一卷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耶稣总共的行了35个神迹，约翰福音记载了几个？7个 OK， 那这7个的神迹呢是用来作为约翰福音的整个的他要传达的信息的一个主干，每行一个神迹就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讲论，就是解释神迹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他重点不是在记耶稣做了哪些事情，重点是在记耶稣做这些事情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要让我们认识他的哪一方面。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很特别，在前面的三卷福音书耶稣在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常常用比喻， 所谓的比喻是怎么样呢？他就讲说天国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天国好像怎么样，那个叫做比喻。可是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这样的比喻，约翰福音呢只有隐喻，或是我们叫做allegory 或是 metaphor， 就是只影射或是做一下对比，而不是用一个故事啊，大家每一天知道的故事，这个比喻，像撒种的比喻啊，像这些撒网的比喻，这些东西来讲天国的道理。可是呢，约翰福音不是在讲天国的道理，天国神的国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出现两个地方，就是尼哥底母论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还有第十八章讲到说这个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就讲到那个神的国，跟这个约翰福音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只有这两个地方出现神的国这样的特有的名词。所以约翰福音整个的重点不是在讲神的国度，神的国是要在地上，约翰福音的重点是在讲神宇宙性的国度，是在讲神的家，人跟神的这个关系，人可以因为认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才是约翰福音的这个整个的重点。所以呢，如果说你讲约翰福音有没有用比喻，那最接近比喻的你们可以想得到的是什么？耶稣说我是那个，不是比喻，他说我是好牧人 OK 那个比较接近比喻，因为那个是平常的生活的那些牧羊人啊，可以用来讲那个牧羊人跟羊的这个关系，事实上那个也不是叫做比喻啊，不 parable 就是像天国好像什么，然后用这个平常知道的来解释那个你不知道的这个属灵的真理啊，这个叫做用比喻的方式。那约翰福音呢，很喜欢用对比的方式，黑暗、光明、生命、灭亡，还有什么很多啊，肉体、灵，就他喜欢用这种对比的这个方式来传达这个信息。啊，像天跟地啊，他讲到水的时候呢，他也讲到说有喝这个什么水，活水，对不对？用地上的这个水跟天上的水，然后生命呢，有从地上来的生命，还有天上来的生命。所以当他讲到这个重生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说你必须人若不重生，重生就是从上头生的意思，就是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从上面来。那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呢，就是要把神的荣耀从耶稣基督的这个人身上呢显明出来。所以呢，一开始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荣耀哦，第一章，然后第二章讲到这个迦拿的婚宴的那个变水为酒，他就在那里也显出神的荣耀来。可是如果你读这个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共观福音呢，没有这样子的，好像耶稣的荣耀是渐渐显明出来，一直到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好像显出来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荣耀。可是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都是在让你认识这位神的荣耀是在耶稣的身上显明出来。那你看这个圣殿是不是很荣耀？可是呢，耶稣在第二章就讲说，你们摧毁这个殿呢，我多久要三日要再建再重建起来。那个殿是几年盖成的？46年才盖成的殿。耶稣说三天要把它重建起来。他所讲的是指着什么说的？指着他的身体要做什么？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个他的身体就是神的荣耀，本来圣殿是神的荣耀，可是呢，你可以发现这个约翰福音一直就是要让你带到这个神的荣耀在耶稣的身上显明出来。OK， 所以 我们说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叫做弗列福音或是共观福音，一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说他的生平呢，很多都是可以对照来看的。那有一点很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共观福音把耶稣基督的事工几乎集中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一直到最后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被钉十字架，这个整个的事工呢，重点是在加利利，而不是在犹太地。犹太地是南边哦，哦，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叫犹太地。那约翰福音呢，很不一样。约翰福音呢，把整个事工的焦点通通放在犹太地，然后呢，耶稣只有偶尔去一下加利利，然后呢，马上又回来了。如果你看这个他的第四章医治那个大臣的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他下一章第五章马上他已经在耶路撒冷了？如果你看第二章在迦拿的婚宴完了，他马上去那个圣殿去洁净圣殿了。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加利利的时间是那么样的短？可是呢，几乎他整个的事工全部都集中在犹太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说约翰不知道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事情，约翰是一开始就跟着耶稣了，对，而且他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是最靠近耶稣其中一个。有哪三个很靠近耶稣的？彼得、雅各还有约翰，这三个人是跟耶稣是最接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如果你仔细的读，至少有五次进耶路撒冷，至少有三次在那里过逾越节。逾越节一年几次？一年一次。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在这个世上传道的时间至少有三年？我们常常说三年半，是不是至少有三年？是因为他有三个逾越节在耶路撒冷过，所以他很肯定的，他在这个世界在巴勒斯坦的侍奉呢至少有三年的时间。那如果你看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呢，你发现耶稣在这个世上的事工只有一年， OK， 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最后他进入耶路撒冷，他就被钉十字架了。哦，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他的事工呢就是集中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所以在犹大那个地方呢是最主要的他要彰显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也被称为是属天的福音或是属灵的福音。那当我们讲到说属天的福音跟属灵的福音，那意思是不是说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呢？历史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呢约翰他在讲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呢，他加上很多的注解。有的时候你看耶稣行完一个神迹，他讲很长的话，你却不知道耶稣的话停在哪里。你仔细读哦，诶，这里是耶稣还在讲话吗？还是这个作者在做评注呢？有的时候是很长，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耶稣讲话在哪里停掉了。那约翰呢，他是已经在年老的时候才回忆他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把这一次所经历的这个东西呢，把这个精髓的意义呢给写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这个约翰记载的耶稣所讲的话是每一句话都是好像我们今天有录音机，我们把它录下来，然后呢按照录音机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事实上呢，没有一个福音书的作者是这样子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当时讲的语言是哪一种语言？亚兰文。那新约圣经用什么写的？希腊文。那第一卷福音书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主后55到60年左右的时间才写出来。那中间间隔多久的时间？20多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文字的记载呢？ 肯定是有，但是呢，没有写成福音书。所以呢，当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讲耶稣讲的话，用的字眼跟那个人写耶稣讲的话用的字是不一样的字，可是呢，意思是一样的，有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区别。那是因为那个作者他要强调耶稣讲这句话的某一层的含义。OK，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呢，他在这种解释这个事件的意义特别的多。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呢，它记载这个事件呢是比较是属于说是历史性的记载，这样子写的。那我们看四本的福音书，它要来介绍这位耶稣，它有一些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马太福音，我们说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什么？耶稣的家谱。OK， 为什么要讲耶稣的家谱？因为马太福音讲耶稣的家谱从谁开始记载？亚伯拉罕。家谱他写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这么写。可是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并不是这么写的。原文是写说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谁先？大卫在前面，亚伯拉罕在后面。那而且他都是讲儿子而不是讲后裔啊，那为什么他要把大卫放在前面呢？因为那个家谱整个就是要显明耶稣是要坐在哪里，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看那个王的家谱全部都记载那个王的名字，对不对？可是记载到大卫的时候呢，记载什么？记载大卫王，加了一个王这个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约翰福音它的中心点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待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哪一位弥赛亚呢？要复兴大卫的国度，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一个弥赛亚。所以这是马太福音他所着重的。所以这个整个家谱呢是在讲这个王的这个家谱。所以从亚伯拉罕，因为为什么要从亚伯拉罕开始写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而且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要怎么样，要让他成为什么大国。所以呢成为大国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一定要从亚伯拉罕开始写。OK， 所以一直往下写，写到耶稣基督，就是他是符合这个资格可以坐在大卫宝座上。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不是要讲这个详细的家谱，所以我们不要讲太多的详细的东西，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这个家谱里面很多的这个奥秘在里面。那如果你看到路加福音有没有记载耶稣的家谱？
有，
在第三章，他家谱怎么写法？他说依人看来，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所以一直推上去，对不对？一直到谁？
亚当。
但是到亚当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是谁的，他是亚当的，亚当是神的儿子，没有讲这个儿子这个字，亚当是属于神的。那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家谱哦，为什么他一定要推溯到亚当？为什么？人类的始祖。那路加福音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他是人子，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所以呢，马太福音记家谱的时候要记载他是王，所以他一出生之后呢，王就被逼迫了，被西律王逼迫了，对不对？所以东方的博士他要来找的是要找那个做犹太人的王的耶稣，对不对？可那时候耶稣大概已经2岁了、哦、那路加福音因为他要记载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从他童女怀孕生子，生在哪里？马槽，然后呢渐渐长大，而且还记载他12岁的时候到圣殿去，对，就他的智慧跟身量 一起增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位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人。所以呢，路加福音所要强调的是他是人子。那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他所要强调的是仆人。仆人需不需要家谱？不需要。所以你一打开 马可福音，耶稣在做什么？开始出来传道了。然后呢，你仔细的读马可福音哦，耶稣马不停蹄的在做事情。所以有一个字常常出现，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马上，他立刻，哇，他那里有需要，马上去哪里，马上去哪里。这个字眼一直在出现，这是一个仆人的特质。仆人就是站在那里，哎，主人有需要，马上过去，马上去做，这个就是仆人。所以呢，马可福音所要强调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做一个神的仆人，要来服侍神的百姓。哦，所以这个马可福音最主要是讲到神是仆人，那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OK， 约翰福音讲到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根源就是神，从亘古从太初他就是神，他就是永远的神，所以他可以赐给人永远的这个生命。那我们看这个四卷福音书，刚刚我们讲到说有四种的角色，第一个是王，第二个仆人，第三个人，第四个神的儿子。可是呢，你仔细读这四卷福音书哦，耶稣称他自己都称什么？人子。这个包括约翰福音也是一样，他称他自己是人子，他是确确实实人子，人的孩子。所以他不是一个幽灵，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人而已，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人。所以呢，约翰福音虽然强调耶稣的神性，可是他也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从哪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他跟那个玛利亚，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他因为耶稣因为怎么样走路困乏 ，OK， 因为他走路困，他会困乏 ，OK。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哭了，他有人的这些情感，然后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渴了 ，OK， 所以也是要告诉我们是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成为人子。可是呢，着重点是在讲他的神性，而不是在讲他人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一点哦。哎，有没有什么问题？植物学是可以问问题的。讲到的时候问问题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植入血随时可以提出来问题。
哪一本福音书最早写？
有一些的观点不同，但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是马可福音是最古老的。马可福音最古老，然后呢，他们可能都有共同的这个 source， OK， 那然后他们。你知道、哦、要写一本书、哦、一个作者他不可能无中生有，对不对？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作者说我从来没有参考过别人的。你参考一点你就可以写一本书，参考多一点呢，你可以写一本书。可是你参考太多，人家说你抄袭，对不对？所以呢，每一卷福音书它一定有一些当时在流传的东西它可以参考的，但是你参考东西跟你写东西出来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引用这个人讲的话，但是呢，你由这句话你要给他一个不同的新的定义或是新的意义，那才有意思啊。那当时的那个作者啊，圣经时代作者，他们在引用别人讲的话的时候，他没有那个规矩说一定要一字不漏的引用那个人讲的话，他可以引用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OK， 不一定要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引用的方法。而现在我们一定要说这个是谁讲的？当时的作者他们很少在讲说这是谁讲。可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很特别。马太福音呢，他常常会讲这句话，他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记的，这是应验经上的说，表示说这是 预言跟应验，预言应验，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拥有旧约圣经。如果你说你今天耶稣是弥赛亚，你要怎么样从旧约圣经来证明他是弥赛亚？可是如果你是写给这普世的人的话，可能这一点就没有那么重要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四卷福音书是有它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好，
你能再解释一下刚才你为什么说是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这一点？
罗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是只有住在罗马那个地方的人，是可能是在罗马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但是呢，那个路加福音比较是属于写给那个希腊文化底下的这些人，所以他用的呢就比较希腊人通用的这一些的词汇。那这个马可福音呢，这个是比较可能是针对这个罗马人而写的，因为这个呢，我们可能以后要探讨这些作者的时候，或是写作地点，这个是属于比较 introduction 那一方面的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每一个作者呢，他有他的 audience， 他知道他要写给谁。当他知道他要写给谁的时候，他写的方法跟用的词汇，或是他会有一些的考虑，所以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你写给犹太人的话，你就要针对犹太人的需要来写；你写给罗马人的话，你要针对罗马人想要知道这位耶稣是谁的那个角度是不同的哦。OK，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耶稣是王，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登山宝训，就只有这个马太福音把这个登山宝训记录的是最完整的。那因为他是王，所以呢他可以定这个王的宪章，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这个是天国的宪章，叫登山宝训。所以他来的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律法啊。我们知道是摩西传律法下来，对不对？可是登山宝训呢，把这个神的律法的精神呢，弄得更讲得更仔细一点，更新一点。但是它不是要来废掉旧约的律法，是来成全这个旧约的律法。那第二卷书讲到耶稣是仆人，所以他来呢，最重要的是服事，所以呢。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来是要服侍，服侍到一个地步，是要为人的罪而死的。那这个路加福音呢，是讲到他是人子，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是要寻找拯救那个失丧的人。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强调的。那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就是他写完约翰福音的时候写的这一句话，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OK， 好，我们就这四卷福音书我们不可能今天都介绍哈的清楚。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面弗瑞福音跟约翰福音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刚刚我已经强调过了，这个弗瑞福音强调在加利利的工作，约翰福音是在犹太附近的工作。那弗瑞福音呢是强调国度的真理，那约翰福音是强调耶稣这个人的身份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弗瑞福音都讲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人子，然后约翰福音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弗瑞福音呢，我们通常都说是比较教会在成型的时候，因为福音的传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需要，在写福音的时候就比较属于这个早期的这个让读者能够认识这一位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当约翰福音写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主后八九十年了，已经到第一世纪快末了，那时候基督教已经传开了，很多的外邦人已经信主了，所以呢这基督的教会里面已经渐渐的是以外邦人为主，变成犹太人变成是比较越来越少的那个情况，才写下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呢是比较属于成熟 教会的这个福音。那在教会成熟的时候呢，同时教会也会遇到异端的这个挑战。所以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的异端出来。如果你读约翰一书，你就知道当时有一些异端已经不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也想到了这个教会所受到的这些异端思想的这个威胁，特别是所谓的诺斯底这个主义，这是从希腊哲学柏拉图这一些来的这一些的那个哲学思想，然后进入了这个基督的教会的信仰里面，产生了一些的冲突。所以呢，我们说约翰福音是属于比较成熟教会的福音。所以呢，我认为约翰福音写作的对象最主要是基督徒，是已经信主十年二十年那样子的基督徒。但是约翰福音给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读呢，也是同样很有意义，就是说可以带领人来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那福类福音书比较强调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在这些的故事，可是约翰福音呢比较强调属天的意义。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在讲属天的真理，可是呢这个听的人呢，他认为是在讲地上的事情。譬如说我要毁掉这个圣殿三日之后要再重建起来，听的人认为说他在讲这个希律所重建的这个圣殿46年才重建完成的。那他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他事实上在讲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进入到一个人的人里面的，是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可是尼哥底母在想的说，人老了怎么能够再生一次所以听的人呢好像都是在这个地上，讲的人是在讲天上的事情。你看那个，你几乎每一个地方你注意，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问题哦。像这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活水的，耶稣讲说，人若信我，就要信我的人必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来，只涌到永生。对，可是他在想说，这个人他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能够得活水？他们认为的活水呢，就是一直在流的那个水叫活水，井水不是活水。水只要会动的那个叫活水，所以他以为是河流的水。可是耶稣是在讲涌到永生的这个活水。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在想耶稣在讲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拉，对不对？可是他们在想的是他们吃的那个饼的这个东西。这个例子非常的多，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这个耶稣他是在传讲这个属天的这个真理，可是听的人常常都误解耶稣是在讲地上的事情。那约翰福音就是要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格言呢，通常都是短短的，可是约翰福音呢都是长篇大论。他第一这个神迹之后呢，那个讲的关于圣殿，然后讲重生，他讲很长，然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活水，他也讲很长，特别是在五饼二鱼，给五千个人吃饱之后，他讲关于这个粮食，属天上来的灵粮，他讲的非常的长的长篇大论，他告诉他们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可是听的人呢，以为是在讲吃饼得饱，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更清楚一点，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哇，听到这句话，他们都觉得有恶心死了，是吧？耶稣的肉怎么能吃呢？他的血怎么能喝呢？这个真的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耶稣在讲的呢，是生命的意思，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就是说当你接受这位耶稣的时候呢，这个生命就进入到你的里面去， OK， 不是真的是去咬他的肉咬一口，或是喝他的血，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耶稣他常常都是长篇大论的一直在讲。那我们看这个福类福音书呢，讲到福音书的作者的注释很少，可是约翰福音呢很多的地方就是约翰自己加的注解。 那他从哪里加注解，这是要我们自己去分析、哦、因为他好像没有告诉我们说耶稣这句话到这里停了，然后现在是本人在讲话，他没有这样子讲所以你 自己要 去分辨到底耶稣在讲话在哪一个地方停下来、哦、OK。 好，那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写作哈，我们看他的写作是谁写的，我们刚刚讲是约翰，那今天我们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为什么是这个约翰写的，因为这个光要解释作者是谁呢，通常在神学里面都要上好几堂课才能够把它讲完到底是谁写的这整本书，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嘛。可是当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虽然是在八九十年主后八九十年写的，可是他对这个耶稣的这个那时候的事情呢可以讲得很详细，连地理位置什么他都讲得很清楚，他讲到叙加雅各井是在叙加，他讲伯大尼的时候他讲有两个伯大尼，诶，他怎么知道有两个伯大尼啊，一个在约旦河外，一个在约旦河这一边，竟然有两个伯大尼，如果不是一个对那个地理很熟悉的人，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呢？那个时候圣殿都已经毁了，他怎么还记得圣殿有那个毕士大池还有阳门，这些很多的详细的东西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作者他一定是目击证人，一定是跟随过耶稣的，要不然的话也是必须要是这个目击证人讲这个故事给那个写的人来写的，可是呢原作者一定是目击证人。那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我们刚才讲的是耶稣有三个门徒跟耶稣很接近，对不对？可是呢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谁的名字，约翰。但约翰福音提到约翰的时候他是在讲谁？ No, 他提到约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约翰。 OK， 他讲到还有另外一个人好像隐姓埋名，一直都在隐姓埋名，那个人叫做耶稣所爱的门徒。那如果他是约翰，然后他称说我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呢？哦，我们都不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你看他一直隐藏他的名字，你看约翰的名字一直没有出现，连他哥哥的名字都没有在约翰福音出现过，雅各，这很奇特吧。所以我们来讲这个约翰呢，他是跟耶稣是很接近的，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到底还有谁呢？谁活得最老呢？就只有他活得最久嘛，谁能够写那卷书OK， 所以我们也不要花三堂课四堂课专门来讲作者是谁， OK， 我们就说是门徒约翰就对了。那约翰，有的人说约翰他受的教育肯定不太多，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渔夫。那他真的能够写书吗？马太我们知道他是税吏，他肯定受 高等教育的。那约翰能写书吗？耶稣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可能是只有二十出头，二十几岁。那你认为约翰没有受过教育吗？ Okay， 约翰虽然是渔夫，可是他跟彼得有点不一样，他的爸爸有事业，因为他有自己的船，他还有故宫，所以表示呢，就约翰呢，他不是一个没有这个受教育的那个的背景的人，他不是那种说家里面穷到没有办法读书的人，就连像耶稣没有钱上学的，他也每一个礼拜都去会堂去读圣经啊。所以你不要想说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那个几百年前一样有很多的文盲，不是耶，犹太人很重视读圣经，所以从小就教小孩子认这个希伯来文，读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这个约翰呢，你想说他跟随耶稣，如果二十几岁，他的教育程度只有初中高中，那初中高中写出来的文字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可是你想他是什么时候写的？他是很老的时候才写的。 哇，你想说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教育不好，然后长大之后就不可能进步吗？所以你要想，这个约翰呢，我也是28岁才上大学哦。所以这个年纪大了，他更成熟了，他写出来的深度更有。所以你不要小看约翰福音，他用的单字很简单，很简单的单字，可是意义很深，同意吧？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约翰呢，他是写简单的希腊文，可是他是表达亚兰文的思想。我们刚刚讲说巴勒斯坦那一个地方呢，在耶稣那个时代通行的语言在那个地方是亚兰文而不是希腊文。希腊文是整个地中海地区这个希腊帝国统治之后的整个地区的通行语言，叫做普通话。可是呢，亚兰文是那个地方的地区的像上海话那样子。Okay， 所以呢，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话的时候通常都用亚兰文讲话，可是写书的时候必须要用希腊文写，因为作者知道外邦人要信主，他们要接受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写的时候要用希腊文来写这个圣经，让这个福音能够在整个地中海都能够被传开。那我们看他用的文体呢，是很简单的，可是他表达的真理是很深奥的。OK， 那他对犹太地区的地理文化的背景都是非常熟悉的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我们看这约翰福音的结构，最主要呢可以分成两个大块，叫做神迹之书还有荣耀之书，就是这两部分啊。神迹就是到十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七个神迹已经行完了，然后神迹的解释也都在这个里面。从十三章开始呢，你会发现，哎，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他讲了一大篇的话，14章、15章、16章、17章都是耶稣在讲的话。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整个13章之后呢，到18章耶稣被捉拿，好像只有一天的时间。 OK， 所以呢，这里讲到耶稣要得荣耀、哦、所以讲到这部分呢叫做荣耀之书，讲到他的受死跟得荣耀。那前面还有一个叫做序言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后记，就是已经结束了以后才加上去了。所以有一些人说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行了八个神迹，那是因为把这个后面他们在提比利亚海在那里捕鱼，觉得什么都得不到，耶稣在那岸上说叫他们撒网，对不对？他们就得了几条鱼，153条鱼。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神迹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八个神迹。可是最主要的主干呢，是这个七个神迹用来指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哦、OK。 所以我们说我会有另外一堂课专门讲这个七个神迹，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看这个七个神迹、哦、到底有些什么重要的意义。讲到水变酒呢，就是表明他是创造者，水跟酒的元素是不同，你不可能无中生有，只有创造者能够让水成为酒、哦、所以表明他是创造者，表明他是可以赐给人新的生命的，是一个永生的一个新的生命。然后第二讲到一大神之子，他是医治者，而且呢他是可以超越时空来做医治的工作、哦、他不受时间的控制。然后讲到38年的生病的人，耶稣把他恢复了，让他的健康得到恢复，所以他是一个恢复者。那五饼二鱼呢，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粮、哦、他说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粮，所以他说他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喝的，他的血他的肉是可以喝的。然后再来讲到在海面上行走，表明他是我们的生命的引导者，他是保护我们的啊。再来就是医治生癌是瞎眼的，讲到生命这个就他是我们生命的光。然后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呢从开始出来传道就受到犹太人的反对，对不对？然后在第五章这个医治38年的病者，他是在安息日，他们就准备要杀他，要拿石头打他。然后到了最后这个神迹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定义非杀耶稣不可，因为这一个神迹太明显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竟然又从坟墓里面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七个神迹，我们会有另外一堂课来讲这个。那刚刚我也提过了，就是每一个神迹之后，耶稣都是长篇大论来解释属灵的真理，根据那个神迹来解释一些属灵的真理。OK， 只有重生，人才能够跟神有直接关系。耶稣让人不再渴的活水，然后耶稣是有见证人的，他是有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他有圣经给他做见证，还有父神给他做见证。那再来讲到耶稣是不让人不再饥饿的这个粮食，然后讲耶稣的教训是从神来，这个都是看起来都蛮长的啊。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信耶稣的就没有永生啊。耶稣让人可以脱离罪的捆绑，然后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的死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再讲因为还有几分钟。 OK， 约翰福音我们说 92% 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的，那到底他漏掉了些什么重大的事情他没有记呢？这些事情三卷福音书都觉得非常重要的，可是约翰却没有写。第一个，耶稣降生的故事。约翰福音需要耶稣降生的故事吗？他是神，他永远都跟神在一起，所以他一开始调子就很高了，不用讲这个他成为一个 baby 的这个故事，没有家谱。OK， 耶稣的受洗，耶稣说我理当尽什么诸般的义，就是犹太人有那个传统，有那个规矩要洗礼，所以他就去给施洗约翰洗礼。事实上他需要吗？不需要，所以他也没有记。OK， 耶稣有没有受试探？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耶稣受试探，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OK， 他是神所以人会被试探，可是强调耶稣的神性的时候呢，就没有提到耶稣受试探的这部分，然后也没有赶鬼。哇，这个三卷福音是讲那么多赶鬼的事情，可约翰福音一次也没有讲到赶鬼的事情。他就是神，当他出现的时候，这一次都早就已经都不见了，对吧？所以呢，不需要记载他去赶鬼这样的一个事情哈。OK， 那也没有耶稣登山变相，因为要显出神的荣耀在耶稣身上。可是耶稣一直都有神的荣耀，不需要写这个登山变相的事情。然后也没有讲到圣餐的设立，圣餐的设立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一直等到他再来，对不对？三卷福音书都有提这个事情，可是约翰福音呢，只有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没有设立圣餐。OK， 而且呢，约翰福音没有强调说人子要在降临，这些预言呢，几乎都没有。就讲到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见你们，就这样子。 OK， 所以也没有讲到说，特别是讲圣餐是纪念耶稣的死，一直等到他再来所以他这里也没有提。然后他也没有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很挣扎的那个祷告啊，这个苦悲啊，这个很痛苦啊，祷告到流汗如血滴这样子没有，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没有，也没有记载耶稣的升天，他是从天降下能救怎么样？能救在天，所以不需要记载他升天的事情。OK， 那这里啊，我们看到就是约翰福音常用的名词、常用的字呢，很多在其他福音书用的很少，这个给你们做参考。好，这一些的字词都是约翰福音很特别的哈，他特别讲。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详细的讲这个。他讲住有两种意思，住在这个地上或是住在基督里面。这个然后信呢，他通常都是讲是动词，是接受，是相信 trust， 而不是 believe， 是 trust 他。然后特别他提到父这个字是特别特别的多。父跟子。我不知道这个父呢提到121次。那我父呢提到35次，他一直在强调他跟父的这个关系。犹太人他们会不会称神是我父？他们会这样讲吗？犹太人他们说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可是耶稣说我父，我跟父的关系，父跟我的关系，犹太人听得很不以为然。 为什么？因为什么？神是你的父，神是我们所有犹太人的父，不是你的父。OK， 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抹大拉玛利亚摸他，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然后也是你们的父。有没有注意到？他从来没有 confuse 说我父跟你们，而不他没有说我们的父，没有啊。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他们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是说我跟你啊，我们的天上父，是你们讲我们在天上的父。 OK，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父跟子的这个关系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有 一堂课就是专门要讲耶稣跟天父的这个关系、哦、OK。 好，这一些都是很特殊的这些名词。好，最后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就是写作约翰福音的这个目的。下礼拜我们要讲什么？道成肉身。所以下礼拜9:30就得到，不要等到我道成肉身讲一半了你才来。道只有听到肉身，没有听到道，那就等于没听到一样。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你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即使用一生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来理解神你话语中的奥秘。但是主，你要把你自己显明给我们，借着约翰福音，你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要赐给我们生命，为的是要让我们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有一颗饥渴的心，愿意来更认识你，更知道要怎么样来为主你做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